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阳光海伦派。你好，阳光。因为我实在
你把我们做成派了。
我实在想不起来，
热点，这是最大的热点。
好，按照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热点。因为我不太喜欢说我们是热点派。最初设计节目的时候也说嘛，我们并不是那么及时的跟热点，因为热点很快的来，很快的去。就是我们还是要刹一下车嘛，不是啊？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要正式回应，确实是热点。
对，
而且正在进行时。
对，
啊，还没过去。
对。估计等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这个事情刚刚是有一个结束的时候，
对，尘埃落地。那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阿特弥斯二号的绕月旅行。
对，说的很完整，
我手都举起来了。这个我是应该作为一个资深的天文爱好者，我应该很开心。
航空航天爱好者啊，
没有。我不是航空航天，真就天文爱好者。
天文爱好者
不是以前咱做那个节目叫做《宇宙探索、啊》编辑部这个电影，咱当时不是做这个电影了。
对，
我当时就激动的宣称，我一直都是一个天文爱好者。
是是是，
我是被耽误了的天文爱好者。
对，
被啥耽误了的？
被啥？
我是被应试教育耽误了的天文爱好者，
对，
天文学家。
上帝还是爱你的。这个不停的有天文的包括航空的一些新的消息出来哈。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偏爱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的。所以当这次阿特米斯准备发射的时候，我早早的就给韩磊说，我说阿特米斯2要发射了，有直播。他没看，我看了。你没看，我看了。这个确实还是有点小激动。这次发射呢，其实是NASA 就是美国航天中心的一个计划，叫阿特米斯计划。阿特米斯出自希腊神话里的一个神，
月亮神。
这个肯定不是我们，不是月亮神，
是月亮神的意思，他是阿波罗神的姐姐。
哦，那就是说，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个阿波罗计划，这次这个阿特米斯计划，他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
啊，
对的，
对，在这个上面他们挺反神的哈，竟然以别神的名义来命名这样的一个计划，走不了多远。不是，这个肯定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的，
对对，
根本不是一个无限的视角，
对，不是个无限的视角。
我们不打趣这个事情，我们大概说一下这个阿特米斯这个计划。他这次用的这个火箭，我以前你问过我啊，老问我说这是不是那个 SpaceX 的火箭呢，是不是马斯克的火箭呢，我把两个事儿给弄混了。确实啊，星舰在这个月会有一次新的试验。
对。
但是这次他用的这个火箭不是星舰的火箭，不是 SpaceX 的火箭。SpaceX 的火箭里面最大的就是星舰嘛，他这次用的不是星舰，他这次用的是波音公司的一个火箭，一个老火箭。
这是 NASA 自己的吧？
不是，就是 NASA 自己的。
对啊，
是波音给他造的嘛，
给他提供的嘛。
哎，对对对对，是波音给他造的这样的一个火箭。
对，
火箭很大，装的人也蛮多的哈。
装了四个人。
装了四个人。其实很多知识也是在这次关注阿特米斯二的这个发射过程中，包括它飞行过程中，逐渐的被填补的哈。你看啊，载人航天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光咱们中国从什么神舟五号还是六号，杨利伟开始一个人上天，后来两个人上天，后来男的女的在一个飞船里上天，好多次了哈。那这次的绕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响呢哈？
哎，我先谈谈感受，既然热点嘛，必须有感受，而且必须是以这个天文爱好者从小就想订阅《天文爱好者》这本杂志的这样的一个人哈，就我哈，我来谈谈感受。按理说我不应该不看，人家就会听。你看刚才阳光都说Helen居然都不看，还号称是天文爱好者，怎么可能是天文爱好者？确实这段时间有点忙哈，一个是， 还有一个我深深的挖掘了一下自己为什么没看呢，和为什么没有投入进去哈。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我们啊，在电影里啊，在小说里啊，还有在视频当中啊，我们看了太多那种科幻影片
啊。
它有时候可能最开始是一本科幻书，然后比如说三体啊这些，然后慢慢它就拍成了科幻影片。那现在的科幻影片呢，它都强调的那种视觉冲击力，所以它就把那个小说中的对外太空的想象力和那个星际这个，我作为科幻爱好者哈，我知道星际这个系列就是讲这些宇宙之间的什么穿越啊、飞行啊这种星际的这种美剧啊，是一个很大的 IP。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拍的太多了，我想返回来说哈，就是感觉
失去新鲜感了，
不是失去新鲜感，是失去现实感了。就是那种震撼感，就是因为我在电视上，在那个电影里面，比如说像比较有名的什么《星际穿越》啊、《火星救援》啊啊这些电影，他都把外太空、把火星拍的，你就跟好像已经真的到那儿了一样，就电影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他就消减，我觉得是消减了我的现实感，使得。我就觉得好像那个，你看那个大月亮过来，使得我好像就觉得发射一个火箭，然后过去，然后动画做起来，感觉好像我在哪儿看过。在
不震撼，
不震撼。
嗯，
这是我想给我自己的一个借口，也就是解释，就是说为什么刚开始没投入进去，但是后来。你说我们还是做一期这个节目，我觉得也应该。我就好好的去看了一些时事的报道啊，当然不是那么长的。哎呀，我就给自己说，我说我要换一个视角来看，换一个什么视角？这是 real life， 这是真实的生活里面真实的发生的事情。我调笑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我真的重新生发出了震撼的感受。就是当我看见这个飞船，特别是绕到这个月球背后。他照到的那个月亮的照片，高清照片，4K 的呀，这个在 NASA 我都跟踪 NASA 了啊，我已经在推特上
直播，
对，我在推特上已经都 follow NASA 了，
对，
我看到那个那么高清的照片，我看到一个地球从月亮上升起，
对，
哎呀，这个重新让我找回了现实震撼感，
没错。其实我去过一次 NASA 的基地，我自己看了一下准备好发没发的这个土星五号的这个火箭本身。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离火箭这类东西很远，高保密，是吧？
我们
这东西不让你接触，对。但是这两年开始是民营资本进入了航天发射啊，最近还挺热闹的。但是我们离它很远，对吧？你去看个火箭发射不太可能吧？对。但是其实在美国呢，他把这个弄得很亲民，就是你 NASA 是有参观通道的。就是你可以进 NASA 去买票参观的，当然它开放的是它可以让你看的，
是在休斯顿那儿吗？
在休斯顿，对，佛罗里达还有一个休斯顿这个中心，我去过，看到了准备好发射没有发射的土星火箭的这个它的那个外形哈。我这样一说你就明白了，你现在想着在电视上看确实不震撼哈，但是你想一个30多层高的楼，这么高的一个东西。它拔地而起飞到空中，确实是很震撼的。
要对比了，
对对对，火箭100多米长啊，100多米高啊，这次发的这个波音的这个火箭还没有土星五号大，大概它可能还短个几十英尺，那也是将近100米，30多层高的楼啊，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它拔地而起的时候，你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啊。我们在中国看火箭发射，可能印象最深的就是倒计数。10、9、8、7是吧？
是。
那么其实在这个火箭发射以前啊，它是有倒计时牌的。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表。我是说在美国的火箭发射，因为它有很多老百姓在旁边看，有记者再近一点，远处就是老百姓在看，电视台也在直播。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表，注意这个表不是你手上的表，这个表是 NASA 的表，它从十几个小时之前开始倒计时。它这个表不是连续走的。比如说他10个小时倒计时，他走到3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的时候，从理论上讲2、3个小时之后应该发射了，说他停了。
为啥嘞？
因为他某一个检查的工序出现了问题。
哦，
他就比如说他倒排的时间到这儿，哎，他发现这个东西有点问题，他要排查 排除，
嗯，
这个时候的时间是不计入倒计时的，所以最有意思就是这次看阿特米斯二的发射啊，
嗯，
到十分钟的时候啊，它停了，就它不往前走了。你看十零一对吧？你按说叫十零零，然后九五九对吧？
嗯，
它到十零零那它停那儿了
啊，
停了多长时间呢？停了十几分钟，大家都说完了，
发不了了，今天
可能今天发不了了，对，因为你想还有十分钟就发射了。那航天员早都已经进去了，
嗯嗯，
抱着火箭的那个臂都已经松开了，
嗯
啊，而且就是说，这时候燃料都加注都已经完毕了，
嗯
啊，这个时候要停下来，就意味着出了比较大的事儿啊。我看那个直播啊，大家都在猜啊，那听众那个弹幕打的飞快，你根本都看不见，然后你就依稀听到里面，因为他也是英语嘛，
嗯，
你就依稀听到他们说，哎，可能够呛了，可能要这个 delay 可能是个挺严重的事儿。所以我是跟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现场看直播就好玩呢，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吧，它不像飞机起飞你到点肯定飞，它这个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就会让直播显得很有意思，对，然后它停到十分钟那儿停了十几分钟，它当当当又开始倒计时了，哎，进入九分钟八分钟七分钟就再没停了，对，那么在这十分钟之内它随时可能停下来，它停下来这次发射可能就取消了。
嗯。
第二呢，就是火箭发射毕竟是有过很惨痛的失败的记录的。
是是。
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今天中午咱们吃饭还在说，就是挑战者号，
嗯，
宇宙飞船。
嗯。
那时候我是在中国你是看不到直播的啊，那可能美国也没有直播。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新闻联播，
嗯，
总会说，明天挑战者号叫发射呀，或者是提前好几天新闻联播在最后的时候他都会说，
嗯，
结果那天上午我记着是上午十点的新闻，
嗯，
就播了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
嗯嗯，
那航天飞机要是出了问题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对
对,
对，所以你有没有观察到这次阿特米斯发射的时候，你有没有观察到啊，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介绍，他准备发射的时候，他在最上面有一个四个篮子，然后他在发射之前那个篮子一下松下来，有一个线的牵引，他顺着那个线滑下来了，
嗯，
很多人说哎呦这是不是事故，后来人家真正的就是行家哈，哦，人家一看就说这是一个逃生舱，就是
逃逸塔，
对，就是设计，就是万一因为很可能在发射过程中出现问题，那么就有一个几秒钟，
是的，
十几秒钟的一个时间，他们马上可以爬到这个篮子里，顺着那个牵引绳下来，
是的，
这次的测试那个已经是完整了的，
是的是的是的
啊，
看我们就聊这个就挺好玩的哈。火箭我们认为越高越危险，就发上去越高越危险，因为在地下看的话就是往高处发嘛，
嗯，
但是你要在太空发看的话它就是一个离地球的过程，
对，
其实不是的，其实最危险的就是在出大气层的时候和回大气层的时候
啊，
因为速度不一样，
嗯，
这个出大气层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过热的危险，因为你人类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速度毕竟是有限的，
嗯嗯，
但是它脱离地球地心引力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挑战，
嗯
啊，最大的挑战在于它回来的时候，
嗯，
它回来的时候进入大气层的时候，这一艘船的就今天的这个阿特米斯二号啊，回来的速度是之前所有的载人飞船都没有过的速度。
哦，
对，它是最快的一个速度，
所以过几天我们就会静观其变，
对，
就是我们也期待英雄归来吧，
是的，
嗯，
是的，我们先说几个指标性的吧，有几个突破了之前限制的，
嗯，
突破之前限制的第一就是飞得最远，这之前我老看见这个宇航员上天，宇航员上天，
嗯，
觉得不稀罕，我们中国都去了好多次哈，
对，
最后一次待的时间都特长了，开始杨利伟上天的时候我们每时每分都在关注，到后来打开电视好几天了，他们都飞了好几天了还在天上了，就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人滞留在太空中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嗯，
这次看了才明白，其实除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那几次登月和绕月以外哈，
嗯，
之后所有的载人航天呢都没有脱离开近地轨道，近地轨道就是地球之外大概3到500公里的这样一个轨道，
嗯，
三到五百公里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大概跑5个小时，哎，就是500公里，你把这个距离落起来 其实也不是很远。但是你知道月亮多远？我们原来都学过哈，月亮距离地球的距离呢是38万公里。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远的距离哈。那么这个宇宙飞船呢也要飞，你看来回的话它要飞大概10天。啊，那为什么说这是人类飞的最远的一次呢？因为它这次这个绕月的轨道呢是比之前的要离地球最远。
嗯
啊，所以说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叫做弹弓发射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嗯，
它其实是绕地球先绕一圈，然后就像
绕几圈吧，好像
对，就绕完以后就好像那个蓄力一样，
嗯，
越绕越快，最后就在一个切角那就弹出去，弹出去以后呢，它以一个较快的速度飞向月球，
嗯，
到月亮以后，它在月亮绕半圈，
嗯，
它也是沿着这个切线再弹回来。
对，我看了一个动画哟，它不是直接到月亮，因为我们现在在地上说哈，哎呀，它就到了月亮，
对，
那月亮也在动啊，
对，
它实际上是到了月亮。六天以后要到的那个位置上去等月亮。
对。
正好月亮过来，
月亮也是动的嘛。
月亮也在动，
嗯，
它也在动，它就正好在一个夹角里头。
我们容易在一个平面里头，
对，我们
它其实是一个立体的。
是是是。
总之它是从这个平面上来讲，它绕着月亮半圈之后它又被弹回来。
嗯。
它这个可能是借力的一个过程。
嗯。
这种弹射呢，其实人类在发这个太空飞船的时候经常用。
嗯，
包括我们知道现在的旅行者号就走的最远的那个，那是无人的啊，那距离地球已经240亿公里了，那已经飞了49年了。
嗯，
它就是当时借助了土星和火星的这个弹射，
嗯，
就刚好这几个行星在一条线上的时候，
嗯，
它是借着这个窗口飞出去。
好，我们还是先暂停一下这么科普的一些聊天哈，我转换一下，我转换到就在这次阿特米斯二号飞行过程当中我收集到的一些挺好玩的点，或者说叫我很感动的一些点吧。
嗯，
就阿特米斯二号在即将进入月亮背面，就月球背面的时候，就说我就这次才知道就是为什么月亮有一面我们站在地球上永远看不见，这次我是才把它搞清楚。但我说的不是这个啊，就是当这个阿特米斯二号飞船即将进到月亮的背面的时候，那个地球和飞船的通讯就会面临彻底的这种物理隔绝。就是当这个通讯切断前的最后几十秒啊，
嗯，
有一个飞行员，就是那个黑人飞行员，他叫维克多·格洛夫，他呢就是说了消失之前的最后一段话。这个让我挺感动的。他说地球上最重要的奥秘之一是爱。然后他说耶稣曾说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其次是爱人如己。
哦，看来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
对，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
基督徒啊，
对，
我是看到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在直播中他给地球的人说你们愿意看我们是因为我们在一艘飞船上，我现在看你们，你们也在一艘被造的飞船上。
那是他很多话中间的一句，
是是是，
我是说的是在他们消失在月亮的背后之前他说的给人类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哦，
就是说我们在月球上向你们致以爱意，我们另一面见。那休斯顿指挥中心也平静的回答说收到，另一面见。40分钟对吧，
对
啊，你就看到就是说人类用最顶尖的工程学挑战这个深空，但是在踏入黑暗盲区的那一刻，宇航员带进去的是2000年前的信仰。
是的，当他们在宇宙中怎么说航行的时候，其实还不如一粒尘埃。
嗯，
就是如果说你还是要靠着自己来掌控一切的话，没有什么你是可以由你掌控的，你可能只有靠神启迪给人的有限的知识，
对，
做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其实更多的是交托。
因为那个不是科幻了，
对，
那个是真的人类第一次走到月亮的背后阴影当中，
对，
而且真的是完全就没有办法通讯了嘛，
对，
是会隔绝的。
对，
我看的时候我就设身处地的感受了一下，我想这不是科幻，这不是电影，这不是连续剧哈。
嗯，
你想我们人类是一种关系性的，我们跟人都要建立关系，跟物建立关系，但当那一刻你进到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而且你跟所有的关系都切断了，就是你这一艘飞船孤零零的绕到了背后，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然现在科学好像我们可以预计 完全没事儿，但是不知道啊，因为你预计的不见得是100%准确的嘛，
嗯，
所以当他们进到那个静默期，那个40分钟的静默期，嗯，我相信那种感受，那种对于不确定性的那种感受，使得人们在进去之前一定要说些什么，而说的一定就是我们这个最深的信仰。
对，那个时候
你不可能说数据，
漂亮话，
对，也不是什么我们现在数据是多少，
是是是是，
是那个爱，
对，
就是这个叫格洛夫，他说出来的是圣经的话语，
嗯嗯，
他将这个圣经2000年前的耶稣基督在圣经上所说的最大的诫命是爱人如己，
嗯，
把这句话带进了那个静默里面，
嗯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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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真的是一个很感人的一片段哈，
嗯，
我们在了解阿特米斯二号绕月计划的时候就知道有40多分钟是断了和他的联系的，
嗯，
在那个40分钟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那个40分钟这四个人就真正的进入了一个失联的一个状态，一个没有控制的状态，
嗯，
对
对，
嗯，
对，这是一个方面哈，
嗯，
我觉得很震撼，
嗯，
还有一个我给你再讲讲就是什么，嗯，就是嗯，我看了一个图的对比啊，
嗯，
一个是1972年的时候，
嗯，
就当时的阿波罗
计划，嗯，
啊，阿波罗计划的这个飞船飞到太空中照了一张地球的照片，
嗯，
那是真实的哈，那不是 P 图，
嗯，
也不是 AI 图，
嗯嗯，
那张照片地球就在茫茫的深空当中，背景都是黑色的，
嗯，
然后地球一个蓝色的星球，
嗯嗯，
当时那个73年拍的那张照呢，地球上还显明一些非洲是褐红色的，然后海洋是蓝色的，还有一些什么高山雪啊，这些是
白
色
的，
对，
绿色的，
就像一个玻璃球弹珠一样，就是我们小时候爱玩的。然后这次也照了一张，2026年照了一张，只是角度不一样，但地球仍然是那个蓝色的，上面有着红色，还有白色，还有暗色褐色，然后边上呢有一圈是极光发出来的那个，
哦，
就因为极光在跑嘛，它就正好照到了，
对对对，
有小半圈
被它捕捉到了，
对，被它捕捉到，这两个照片被同时铺在一个 NASA 的网站上让我们看，
嗯，
我们以前看到过很多次地球的照片，地图啊，地球啊，从哪儿啊，都是科幻的 P 来的都无所谓，
还有地球仪，
对对对，我家有一个啊但这次他两张照片重新对到一起，我又代入了一下，我代入真的，我如果坐在那个飞船里，我在拍这张照片，我看到地球旁边都是深黑的深空，
嗯，
但是这个地球这么脆弱，
嗯，
这么美丽，
是的，
悬挂在深空当中，默默的运转着，而且不变的，
是，
上面住了80多亿人，
是，
我觉得那种感受啊非常非常的，就是我无语了，我就是词语比较词穷哈，又用震撼这个话来讲。其实今天的这个心理学给了这种感受一个词，叫做总观效应。他就讲很多去过太空的，哪怕就是去过这种近地太空的，就刚才你说的叫什么近地轨道的这些人哈，去的人毕竟还是少。
尽管是近地，那也是可以，
他也是一个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地球了。对
对，他就讲到，他说就是去过这些地方的人，当人离开地球回头看地球的时候，
对，
那颗曾经承载我们全部的生活情绪焦虑和意义的这个地球，突然变成了一个很安静的悬浮在黑暗中的这个
蓝色
球体，
球，
对，你会发现没有国家，没有边界，没有争论，甚至都没有了什么不可调和的分歧的时候，他们会产生一种敬意，一种敬畏感，一种热泪盈眶感，这个就被称为叫总观效应，总共的总，观察的观，啊，总观效应，
这个有点奇怪哈，你要是按一般人的想法哈，当人脱离了地球，站到地球外头看地球的时候，没有看到神，没有看到我们想象的天国，啊，看到地球就是一个物理的球，应该是更唯物了哈，但是实际上人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被神的一个创造给震撼了，
是的，是的，
就是地球是神多么宝贝的一个星球，
对，
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如果没有大气层，人完全暴露在宇宙之中，你就说上帝把这些山川河流都给你建好哈，人能不能活呢？你要知道，如果没有外头的这些保护的话，白天的时候，就是当太阳可以直射到地面的时候，地面的温度大概会达到130摄氏度，晚上呢到了负的270多度，那么没有一个生命能够在那儿 存活，这是一。第二，你的这个宇宙辐射，
嗯，
也让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就是按人的皮肤啊，人的这个，就用你的话说，碳基生物，你不可能在这儿生活，对，
是。
所以这是一个被精心创造
呵护的，
被精心呵护的。把它跟这个自己跟月亮的角度，
嗯，
把这个大气层的薄厚，
嗯，
把所有的所有都精心调制的一个结果，
嗯，
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什么一个宇宙大爆炸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就昨天我们录节目的前一天哈，
嗯，
NASA 又发了一个图片，就是他们绕到月球的背后，
嗯，
照出来的月球的那个图片，嗯，照了这个 4K 的，
对对对，
4K 的这个非常高清的，
就是人类从来没有用过 4K 相机到月球的
背面
去给它拍过照。
对，就他们这次照月球哈，
嗯，
坑坑洼洼，有很多陨石坑，
啊，对，
被撞击的，被这个砸毁的这种哈，
嗯，
就有 NASA 的 4K 的高清的，
高清的，
我看到 NASA 还写了一句，嗯，你们可以拿去做图做屏保了，做屏幕保护了，你可以拿去了，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底下很多留言说地月球为我们挡住了多少宇宙的陨石的冲击。我就想接着你刚刚说，就是如果没有地球的大气层，地球千疮百孔，你看看月亮你就知道千疮百孔。所以这样的一个星球就是地球啊，这么一个孤零零的地球，它又没有一个硬壳，它就单单靠着那个大气层，
嗯，
就居然就存活到今天，
嗯，
这些难道不是一个神迹吗？
从这次它的绕月飞行来说，它距离月亮最近的时候，
嗯，
大概是个5000多公里啊。那么月亮最远点，离地球最远点，它是40万公里。他们从40万加5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轨道划过去，
嗯，嗯，
那么也会在5-6天之后弹射回来哈，
嗯嗯。
如果进入大气层之后，它的这个隔热也能够不出意外的话，
嗯，
那么将是一次非常完美的一个旅行，
嗯，
非常完美的一个旅行。
不过我倒是真的想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时隔了半个多世纪，50多年，53年了，
嗯，
为什么人又想重新返回月球？当然有很多解读啊，不同角度啊，但是我自己有一个解读，
嗯，
我自己认为的哈，就是人为什么对离开地球这么着迷啊，
嗯，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是离开啊本身就代表一种探索，就是人类受造，
嗯，
因为人的有限性，
嗯，
以至于人知道有很多无知的疆界，
嗯，
所以呢人类本身就对那个无知的领域存在着这种好奇，
嗯，
啊，比如说在伊甸园的时候人是不满足那个被造的位置，
对，
对吧，所以说人就是对，
就是不想满足于你设置给我的边界，
边界不满足于边界，对，巴别塔也是想通天，
嗯，
对吧？到今天呢，人也想不断的探索各个领域。
是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人对这种离开地球，其实表面上是离开地球，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对边界的一种拓展吧。
对，
啊，人一直有这种想法。
我看过一个采访，
嗯，
有人问马斯克，马斯克无疑是目前这个世界上最亮的仔，
嗯，
这个无论是从科技、
那个明亮的亮哈，
对，嗯，人们从上一代精英比尔盖茨等人的身上已经转移到了马斯克这样的人的身上，
嗯。
有人采访马斯克，问他：“
嗯，
你不停的探索、不停的挑战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嗯，
他说：“就俩字，好奇。”
嗯，
就是刚才你说的，人类永远都有一个好奇的心，
对未知哈，
啊。对，
嗯，
刚才你说人类为什么就时隔50年之后，人类又各国都开始雄心勃勃的又开始有了登月计划呢？
嗯，
你是从宏观讲的啊，
嗯，
但实际上具体的原因呢？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嗯，
但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已经放不下更多的内容了，
嗯，
我们在下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收集到的人类为什么在50年之后又想登月了。
好，那我们就把精彩的放在下一期，
嗯，
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 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